好，咁咧近年有幾位地方嘅元首咧，因為犯錯而落台，甚至咧成為階下囚，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咧？譬如台灣前任總統邊個？陳水扁。南韓前任總統朴槿惠。香港前任特首。我記得在報章報導裏面說到曾山判刑的消息，當時主審法官這樣說，他說在他這麼多年的法官生涯裏面，從未見過有人從這麼高的位置跌了下來。其實曾山的入獄令到很多人，特別是他身邊的家人或者支持他的人，都會覺得很難過、很唏噓。我們眼見世間上很多的政權是走上敗壞的路，表面上很多領袖是為著管理公眾秩序，讓市民可以很安定去生活，但實際上卻是要滿足他們個人的私欲、他們的野心，而走上敗壞的路，導致身敗名裂、抱憾終身。或者在教會裏面，教會歷史裏面都有不少的教牧領袖都是因為犯錯而跌倒，過去一幅堂都曾經發生過這些事件。當然這些私欲、這些野心並不是單單領袖的專利，我們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不能夠免疫，只不過 當領袖在他在位的時候犯這些錯，他們得到的懲罰是會比一般人較重，他們對人負面的影響也會較大。我們都會為私欲、為野心，我們都曾經被這些的罪性去引誘過，譬如貪婪，譬如不誠實、報復的心態、弄權等等，或多或少曾經衝擊過我們。問題是我們怎樣在神面前保守自己不失卻、不失腳，這件事是很重要、很艱巨的任務，很大的挑戰。所以今天會透過這段經文，馬可福音十一章十二到26節，耶穌潔淨聖殿這件事件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呢？我們去思想一下主耶穌基督對教會聖潔身份的要求，讓我們一同去反省我們的生命，怎樣在這個世代裡面，這麼黑暗的世代裡面，我們可以保守自己的身份，我們追求生命的更新。讓我們先由禱告開始。真的追求你幫助我們，我們活在世上其實確實很艱難，特別要見證主耶穌你自己，因為這個就是黑暗的世代，甚至是敵基督的世代，我們覺得很難，也都有我們的私欲、我們的老我的問題，我們很難去作見證。但願耶穌基督你潔淨聖殿今天的信息，給我們有亮光，給我們有盼望，給我們有出路，叫我們不要妥協這個世代、這個邪惡的世代，叫我們忠貞在主你的心意裏面。所以求主帶領我們以下好好的思想你的話語，祈禱奉靠我主耶穌基督的名，阿門。好，經文呢就很特別的，所謂三文字式的結構，譬如十一章十二到十四節，以及二十同廿一節，都是講一個故事，就是主耶穌咒詛無花果樹的故事。十二到十四節呢就是咒詛無花果樹，去到二十到廿一節呢就是個結果，很有趣。所以馬可在中間，即是說在十五到十九節呢，就加插了一個主題，就是耶穌基督潔淨聖殿這個故事，將兩件事，即是說主耶穌咒詛無花果樹和主潔淨聖殿兩件事放在一起，彼此是緊扣，彼此是互相的對照和互相解釋，很精彩。我們先讀十二到十四節。第二天，他們從帕太尼出來， 耶稣饿了，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系啦，咁咧经文嘅前文系记载咩咧？系讲紧耶稣一个人进入耶路撒冷圣殿嗰个范围，包括咗圣殿嘅外院。咁咧佢好凝重去视察啊，佢视察周围个环境。究竟耶稣视察啲咩咧？作者马可又冇交代，相信同第二日发生嘅就做无花果树同埋主洁净圣殿事件咧系有关系。成日当晚已经好夜，耶稣同十二门徒出醒去帕大尼呢个地方。帕大尼系橄榄山一个好小嘅村庄，打算咧喺嗰度揾地方住宿过夜。好啦，第十二节记载，第二日耶稣从帕大尼出嚟，耶稣肚饿，然后见到一棵无花果树，佢见到冇咩果子可以食。只有发现叶子没有果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无花果树，或者有没有吃过无花果。我就吃过无花果干，很甜。奇怪是什么呢？十三节尾作者记载，当时不是无花果结果的时候来的。为什么耶稣仍然去找果子呢？难道耶稣忘记了在这个日子？而更加奇怪是十四节，耶稣咒咗呢棵树，佢话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嘅果子。哇！这个耶稣咁特别嘅举动，对于身边嘅门徒嚟讲，可能觉得好困惑，即系明知唔系结果嘅时候，耶稣去咒咗呢棵树，系咪耶稣心情唔好啊？系咪佢肚饿发脾气呢？譬如我举例啊，大家有冇试过搭地铁？轉車趕去對面的月台，趕到去的時候突然間關門，那個心是怎樣的？你們是否有心心不憤，心裡面有些埋怨，或者想咒罵車長？我真的想過寫信給地鐵的投訴。當然我冷靜下來想一下，咦，都是可能是公司的運作來的，是吧？因為要確定班次準確嘛，會不會呢？會啊，那就放過他了。但是我們都不會對著車廂說從今以後永沒有人坐你的車廂嘛，我們不會這樣說的。所以為什麼耶穌咒咗無花果樹呢？我們先從歷史處境去看。因为在以色列的信仰传统里面，当他们一听到无花果树或者葡萄树，就会想起什么？就是想起以色列人，就是想起他们自己。所以他们应该很快收到。当然也跟他们的信仰传统先知讲论有关。意思是说，不结果的无花果树象征什么呢？象征神要审判他们。但耶稣为什么要审判他们呢？所以马可很巧妙地将经文插入了耶稣洁净圣殿，稍后会讲。很明显，主耶稣对于当时圣殿神的子民是有一些斥责和一些审判，准备去审判他们，是指向当时的领袖，包括祭司，包括当时的社会权贵一些的斥责。譬如我们可以先参考一下先知耶利米怎样说，八章十三节可以一起读。耶和华说：我必使他们全然灭绝。叶子也必枯干，我所赐给他们的必离开他们过去。哇，神好严正地宣告啊，对神的子民一个审判，是很严厉的审判。你留意一下字眼，通常是忍无可忍，宽容了很久就会宣告这些审判。所以今天马可的经文，耶稣 實際上是斥責當時社會的權貴和猶太人的領袖等等的問題。所以我會先講當時的社會權貴有什麼問題，稍後去到第二個分題，我先講一下當時宗教領袖的問題。在耶穌的時代，巴勒斯坦不少的地主呢是社會的權貴人士，而可悲的是他們自行更改農作種植的策略，他們集中種他們想種的東西，譬如種麥、種橄欖、種葡萄，背後目的當然是為他們個人的私利有關，可以賺最多的錢，但是是忽略了百姓的困苦的問題。這種在上權貴剝削百姓的情況，其實在歷史裏面是屢見不鮮，古今中外都有發生，香港有沒有？香港有沒有官商勾結？弟兄姊妹，我說沒有你都不信啦。貧富懸殊嚴不嚴重？有排名的，在世界部分地產商壟斷商戶營商，多少商戶想做少少的生意，但是因為瘋狂地加租而結業，我們都留意到這些新聞。今天的樓價去到失控的地步，辣椒有沒有用？真是浪費氣，浪費氣。經常聽到一些訊息，市民要多少年不吃不喝才可以上樓買車，其實幾大的諷刺。什麼叫不吃不喝？為什麼不直接說他們要儲多少錢可以上車買樓？為什麼要加上這四個字？幾大的諷刺，反映今天上車買樓是多麼艱難。這些社會時弊是需要批判，也是需要糾正。在上當權者是要正視今天百姓被壓迫、被剝削的問題。所以為什麼保羅吩咐我們，我們要為在上的禱告，我們要為特區政府去祈禱，我們求神去改變他們的心。當時的猶太社會就有一班這樣的權貴壓迫、剝削百姓的生活，耶穌透過這段經文去斥責他們的罪，以及宣告一個很嚴厲的審判。我再提，這個是經過很長期的寬容忍耐，而百姓最終不會悔改，而神就宣告這個審判。我們先看看耶穌就坐無花果樹之後的結果如何，就是20和21節，我們可以一起讀啊。是的，第二天早晨，門徒見到無花果樹連根都枯乾，其實代表這棵樹已經完全枯萎。然後彼得想起耶穌之前說過的說話，他的反應有點無奈。彼得說，拉比，你看看你所咒詛無花果樹已經枯乾了。所以門徒也都包括彼得，即有點後知後覺，他只是見到枯萎了無花果樹，似乎他不明白背後耶穌所說的意義。耶穌是宣告神子民的審判，亦都指向當時的聖殿將會被拆毀的悲慘結局。譬如我們參考馬可福音13章，打號13章第二節，一起讀啊。耶穌對他說，你看見這大殿宇嗎？將來在這裡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的。神對他的子民一個很嚴厲的懲罰，最終在主後70年應驗了。猶太人當時因為反抗羅馬帝國暴政，結果提多將軍率領他們的軍隊圍攻耶路撒冷，聖殿是被焚毀，僅僅留下西邊一個圍牆，即是今天的哭牆。所以我們今天特別看看馬可的心意，他特別加插耶穌潔淨聖殿的事件， 在第二个分题，十五到十九节，好，请一起读啊。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了圣殿，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常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希奇他的教训。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好，到这里，耶稣进入圣殿，这里所说的圣殿呢，不是说的圣所，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去的外邦人院。那里是很热闹的地方，逼满了很多不是真诚敬拜神的人，而是买卖祭品商人和兑换钱币的人。因为商人要供应不同献祭所需要的动物和谷物给他们买嘛，他们要兑换钱币。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要将手上罗马的货币兑换成特别为圣殿奉献而铸造的货币，才可以进行交易。这些是百姓来到圣殿献祭敬拜必须要的活动。而更加可惜的是，这些服务只是当时圣职的人员作为宣传的口号，背后他们是从这些这么庞大的经济利益里面是得益。他们索取佣金，也有祭司将穷人欠下的圣殿税归入自己的帐下，中饱私乐。我再在这里补充一下圣殿的背景。当时大希律为了宣扬罗马帝国和他们功绩而建立这个地标，他用了46年的时间将圣殿扩建，表面上是荣耀神，骨子里大希律是荣耀自己，是叫人去歌颂他。所以整个圣殿的气氛是什么呢？不是再是高举神，只是高举人的权势，高举经济，高举商业活动。大家想想，原先设立圣殿的目的意义在哪里？圣殿是象征什么呢？是象征神的居所，是说神临在在他子民当中，是彰显神的同在和荣耀。神要在子民心里面掌权，而子民透过献祭和敬拜去尊崇神、敬拜神、荣耀神，其实和我们今天教会存在的目的的意义是很相近。所以耶稣在这里做了一个很颇为激烈也都很不寻常的举动。耶稣做了什么？他赶走当时做买卖的人，说这个很大风险的。他推倒兑换银钱的台，真是反台。他不让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是不是很激烈？他禁止在圣殿里面众人只是着重商业的交易，而内心却是缺乏真诚的敬拜。所以十七节耶稣教训他们，经常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耶稣是指斥失去真正功能的圣殿，这个是万国万民祷告的殿来的。神的子民使到圣殿成为什么？贼窝。就是说当时的权贵、当时的宗教领袖以权谋私的腐败，表面是信神，背后是信奉马门。祭司纵容当时作买卖的商人，令到百姓被剥削，圣殿沦为买卖和商业的代理， 最终成为人亲近神的拦阻。如果从属灵的角度看，犹太人的信仰生命已经沉沦了，圣殿已经被玷污了，所以为什么耶稣要洁净圣殿？他要将这个圣殿分别为圣，他期望重现回万国祷告的殿。如果我们参考先知怎样说，以赛亚书五十六章七节，一起读啊！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当然，耶稣洁净圣殿的行动，实际上是挑战了当时的宗教领袖、利益团体的权威，阻挡了他们发财的路，所以都很大风险。所以在第十八节，他们怎样？祭司长文士听见，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但又怕他。这里反映着犹太人的领袖和耶稣的不和，他们要抗议，去质疑耶稣的权柄，他们不相信，不接受耶稣就是宣称他是尼赛亚的身份。弟兄姊妹，耶稣洁净圣殿的事件，而最终圣殿是被拆毁，这件事件是彰显神公义的审判。其实这件事件对我们今天教会有什么意义呢？对我们弟兄姊妹有什么意义呢？大家想想。我提出两个重点。第一，今天教会要彰显圣洁的生命，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个是第一。我一开始的时候已经提到，立志不去犯罪是一件很艰巨、很大挑战的任务，同不同意啊？在我印象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例子。在几年之前，我在一个职政团契服侍，在新人组里面 EBS 去服侍，去教导新朋友。其实大部分所谓的团契新朋友都是信得住的，只不过种种不同的原因，他们来到恩福堂聚会。当时有一位男士未信主，所以比较特别，我会特别留意他，我希望有机会带他信主。我见到这位男士，他很稳定回新人组，即是还稳定过其他的组员，旧的组员。他很认真去寻道。我完了课堂就约见他，希望跟他谈谈信仰。我约他来我办公室的房间坐。他很坦诚跟我分享，他说当时他因为他做生意，他说他生意面对很大周转的困难，他说心里面有很大的压力和不安。我就劝他不如试试祈祷啊，信耶稣啊，希望耶稣成为他生命的主啊。他回应，他说很想信，他很想经历耶稣的帮助，他真的很想要平安，只不过呢，他说不可以信。我问他有什么难阻，他说有很多东西他不可以放低。譬如他说他有一个太太，不过有很多女朋友，当然他太太不知道，他还有很多不良的嗜好，我都不跟大家说。他很清楚知道，当他信了耶稣之后，他要放低这些东西，因为他知道耶稣不喜欢。我继续劝他，我说你试试 信靠耶稣，因为他会赐你力量去胜过这些捆绑，是他可以赐他心里面有平安。我提出不如我带领你做一个决志祷告。他合迷双眼，很认真，不过不是祈祷，是在想，他在想用一分钟时间去考虑。那一分钟是一个真战， 點解咁講呢？因為佢話佢裏頭兩種聲音，信同唔信好大嘅爭執。一分鐘之後，佢同我講，佢都係唔信。自此之後，佢再冇翻嚟。我希望佢今日喺我哋當中。我想起咧，福音書裏邊咧有個少年人嘅官咧，好類似，因為佢財產好多啊嘛，咁咧就佢唔願意跟從耶穌，但不過要放下財寶係咪分俾窮人，所以咧佢就憂憂愁愁咁樣走咗。弟兄姊妹，耶穌潔淨聖殿係要提醒我哋，我哋要認真努力去對付罪，唔係講笑。我哋唔好效法呢個邪惡嘅世代，譬如我哋唔好以權謀私，我哋唔好參與一啲唔誠實嘅買賣，我哋唔好用宗教嘅外殼作為包裝，外表好似好敬虔，滿口都係聖經金句，內心卻係撥逆神。如果唔係神嘅審判，係終於會臨到喺我哋當中。第二點。保罗在书信里面曾经吩咐我们效法基督，是不是代表当我们遇到一些很不公义的事，我们就可以大发而怒，就可以效法基督去反台呢？如果可以的话，我想问教会买的台是要买硬净一点，因为没那么容易反烂，还是买那些脆弱一点，反完台烂了可以再买？是不是会秩序大乱？你想象一下。请大家留意耶稣反台的事件，是一件很独特的事件。在圣经里面，重点是什么呢？耶稣正是彰显神圣的权柄和审判。请大家记得，他的子民绝对不可以效法的这件事。我们不可以取代神审判的角色，我们不可以做审判官的。除非神很清楚在圣经里面已经吩咐了教会或者领袖这样做，譬如在哥林多书信，犯错犯罪的弟兄姊妹是要接受纪律嘛。我们不可以将洁净圣殿的经文断章取义，然后做一个审判官，在教内反台，在教外呢就可以掟东西的，可以掟砖掟玻璃樽的。耶稣最终拆毁了圣殿，难道我们可以因为公义的缘故拆毁教会吗？我们可以再思想一下，耶稣在地上昔日，他怎样完成这个十字架的召命，或者他的门徒怎样完成这个福音的召命，他们有没有使用过暴力去抵抗攻击他们的人？有没有？他们都是默默地以善胜恶，做美好的见证。我们最后看一段的经文，就是当耶稣斥责完罪恶之后，他提出一个新的方向，让犹太人可以考虑去回转悔改。第三个分题，祷告生命的更新，22-26节，我们一起读吧。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好，弟兄姊妹，请问什么叫做生命的更新呢？在你的概念里面，在22节，耶稣一针见血讲了，你们要信服神。原文的意思是信靠神。 耶稣宣告我们要确立信仰的核心，神先是我们信靠的对象。在24节，他说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或者我们看回23节，提到耶稣都特别着重祷告和饶恕的重要性。23节，他说只要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即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果有些疑惑，都要尝试用诚恳真挚的态度去恳求神，用信心的基础去祷告，信是得着，就必得着这个应许。即是说我们所发的祷告将会如神所愿成就祂的旨意，因为祷告是需要配合神的心意，而不是自我中心地向神妄求嘛。好像今天经文里面提到的权贵、宗教领袖一样，他们单单只是满足个人的私欲野心。所以生命的更新不再是形式或者表面化的宗教活动，而是心灵诚实的敬拜，去尊崇神，去实践饶恕。因为饶恕是因为我们相信神，经历父神的饶恕，然后我们学习去饶恕身边得罪我们的人。所以我们的祷告有没有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和别人的关系，和群体的关系。如果我们的祷告的群体仍然有很多的不和冲突的话，这个肯定不是神喜悦的生命。在这里我都想分享我自己过去追求更新、追求更新生命的路，都有很多年的时间，通常每年的立志都有这一项，这个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优先的项目，比起侍奉的目标是更加重要和优先。我在这里分享不是说很想表示我生命有多好，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发觉你认识我，觉得我有某方面好的，这个全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来的。反而我很想讲的是，当我越发去追求生命更新的时候，其实很奇怪，我是越发发现我生命的真相是很愚昧和很败坏，很自我和很骄傲。那个老我好像定义敌挡神，外表看不出的。所以在我过去有无数次的挣扎里面，是很深体会保罗讲了两句说话，就是立志为善又得恶，行出来又不得恶。而更加辛苦是什么呢？当我愿意为主付上代价，其实那个代价很沉重，其实很多的眼泪，因为外面是一个敌基督的世界，是一个黑暗的世代，其实见证耶稣基督真是一件很难的事。可能回来教会可能是一个安舒区。当然在教内都要很努力找同心同行的同路人，都要努力去找的。你找吃喝玩乐的弟兄姊妹不难的，是吗？如果你说没有，我介绍你认识啊。好感恩过去有 Terry 师母和我同心同行，我都会跟他吃喝玩乐的。但是如果没有这班人，这班弟兄姊妹能够同行 同路，其实我可以跟大家说是很容易放弃的，真的很孤单。我未必可以今天在台上这样去分享，这样去见证。所以今天在这里我最想分享的是什么呢？有什么叫我仍然坚持去追求更新呢？有一样东西很重要，就是主耶稣的同在，那种的满足和喜乐是好得无比，是叫我无悔无憾。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不单止恩福堂要很需要严肃地去面对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存着敬畏信靠神的心，我们有没有很着意生命的更新呢？ 我分享多两节经文，然后我就带领大家祷告。大家好熟悉的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保罗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一同去祷告。让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去思想一下今天的经文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影响，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提醒呢？我再说，追求圣洁是很难，是超难，但我鼓励劝勉大家不要放弃。因为我们很多前人，我们很多的先贤属灵的前辈，他们走过这条路，是可以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都奉主的名发出一个呼召，你心里面有感动要立志追求圣洁的生命，生命的更新，如果这个感动有这个负担的，我邀请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感谢主，见到了，感谢主，真的不容易。如果你发现你是孤单的，快点找同路人，找多些同路人。其实教会很需要这种气氛，这种气候，我们要多些团结。所以感谢主耶稣你的呼召，你让众弟兄姊妹今天有这个回应，求你话藏在我们心里面，常常提醒我们，特别在你那些很严厉的吩咐里面，我们要很警醒，不要等到审判来到的时候我们才后悔。所以主都让我成为我自己一个警醒，我们一同去努力追求生命的更新，在黑暗世代里面要为主发光，努力作见证，将荣耀归给主，这个是你所喜悦的。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